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简讯节目。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重庆消息，重庆市北碚区法轮功学员李继凤2003年被中共绑架，非法判刑8年，在永川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几乎双目失明，于2011年7月出狱，至今仍未恢复正常状态。2003年5月28日，李继凤在家被恶徒强行劫持到北碚区协党党校进行迫害。2003年10月29日，李继凤被转至北碚区看守所，之后被协党法院秘密判刑8年。2004年12月13日，李继凤被非法关押转至永川女子监狱，在漫漫8年间，她经受了各种无法想象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其中左眼已看不见，右眼只有0.1，门牙几乎掉光，甚至被迫害至神志不清。直到2011年7月31日，李继凤才结束了长达8年0.2个月的冤狱。回家后，因一只眼睛只有0.1的视力，看不清路，路面稍微有点阶梯就容易跌倒，天黑无法出门，不但生活困难，精神上的痛苦目前依然存在。
江苏消息，2011年3月，南京法轮功学员李群被迫离家出走，被公安通缉。妹妹李军因讲法轮功真相，在单位被无理停课监控，2012年5月被绑架，被分别送南京市看守所、市洗脑班迫害，再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被绑送江苏省巨东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据悉，得知小女儿被绑架后，快80岁的老父亲急得多方奔走要人，由于年事已高，劳累过度加上急火攻心，病倒住院，奄奄一息。家中如今全靠70多岁的老母亲苦苦支撑，既要照顾老伴儿、年幼的孩子，更牵挂操心两个女儿的安危，自己身体也不好，生活异常艰难。老两口都是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的大学退休教授，辛苦一辈子，本该颐养天年，现在却如此凄凉，孤苦伶仃。一个女儿下落不明，一个女儿身陷囹圄，老两口担惊受怕，欲哭无泪。
福建消息，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西弟何应桃夫妇13年来受尽中共的残酷迫害。何应桃曾被非法判刑2年，两次流离失所近1年。她的丈夫郑西弟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被协党非法判刑3年，于2009年底含冤离世。何应桃今年62岁，家住福建省霞浦县松城镇西关街，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丈夫郑西弟在公安系统工作，他们有一对孝顺的子女。2003年5月7日晚，霞浦县公安国保欧小敏带领一帮警察突然闯入何应桃家，强行非法抄家，将何应桃和丈夫郑西弟强行绑架。这时郑西弟的病已经恶化得很厉害，不能躺下，不能坐，24小时站着，他忍受着身体各个部位的疼痛和犯人对他的打骂欺侮。仅几个月时间，郑西弟就瘦得皮包骨。2004年2月，霞浦610伙同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枉法操作，将何应桃非法判刑2年，郑西弟被非法判刑3年，撤销公职。那时已65岁的郑西弟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家里人想为他保外就医，可是那些恶人却推来推去，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最后恶人们看他实在不行了，怕出人命，就被迫给他办理了监外执行，放他回家。2005年9月15日晚上10点多，霞浦610伙同公安警察在全县展开大搜捕，造成当晚至少有10几个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造成10多人被拘留关押，5人被送去劳教，郑西弟再次被绑架。警察将生命垂危的郑西弟关押在环境恶劣的看守所里继续迫害，直到2006年5月所谓刑满才放他回家。由于治疗的延误，加上长期的铁窗生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警察对他的恐吓虐待、犯人对他的欺侮打骂，导致郑西弟出现严重的脑溢血症状， 他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脸色灰暗，目光迟滞，说话口齿不清，完全丧失了正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于2009年11月含冤离开了人世。2012年2月底，恶警恶人再一次企图绑架何应桃，他被迫流离失所，直至上个月才回家。
湖南消息，长沙捞刀河洗脑基地继10月2日迫害致死65岁的蒋美兰后，日前又将近70岁的田昌宝老人迫害致中风。目前，田昌宝已被送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住院治疗。田昌宝男，70岁左右，长沙市天心区居民，于今年9月2日被绑架到长沙市捞刀河洗脑基地。仅半个月时间，原本身体非常健康的田昌宝就被迫害致中风。2012年9月2日，田昌宝在街上被早已监控跟踪他的天心区不法人员绑架劫持到长沙市捞刀河洗脑基地。在捞刀河洗脑基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隔离关押在一间10来平米的带卫生间的房内。法轮功学员被强迫看诽谤法轮功的光碟，强迫学习诽谤法轮功的书籍，完全与外界隔绝。对拒绝洗脑的法轮功学员，610人员则以非法劳教、关禁闭威胁，或是以各种肉体折磨。田昌宝老人在遭强迫洗脑后不久，又被逼将自己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全部上交。一番折磨下来，没几天，田昌宝老人就出现了半身不遂、中风的症状。目前，田昌宝老人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住院治疗，但仍没有任何人身自由。610派专人日夜监控他。
黑龙江消息，黑龙江省71岁的老太太张桂珍家住佳木斯市东风区五彩社区，曾在佳木斯妇婴医院财务科做会计工作。1995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因坚持信仰，2002年被中共劳教迫害，遭受过毒打、大背靠等酷刑折磨，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长时间一直笼罩在迫害的阴影里，于2012年8月13日含冤离世。2002年4月，建国路派出所4-5个警察把张桂珍从家绑架到看守所，张桂珍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子，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劳教2年。一天，劳教所大队长何强喝得满脸通红，领着3-4个打手，手里都提着大头胶皮棒子，闯入监室，把法轮功学员都打倒在地不能动，张桂珍被打得最重。2003年过大年前，劳教所又强行转化，警察把张桂珍上大背靠。这次酷刑对张桂珍的打击很大，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严重的血压高、心脏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劳教所怕担责任，才同意保外就医，并向张桂珍家人勒索5000元钱。2009年3月份，张桂珍到一法轮功学员家去串门，被在其家附近蹲坑的前进公安分局永安派出所警察绑架，送去医院迫害后，又向家人勒索3000元钱后才放回，两次勒索都不给收据。在张桂珍劳教期间，给她丈夫黄文祥老人精神带来极大的伤害，家里没人照管，一次她煤烟中毒，留下后遗症小脑萎缩。由于数次被迫害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张桂珍老人，使她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2012年8月13日早4:18，张桂珍老人含冤离世。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下面是新闻短讯。近日，甘肃张掖市甘州区政法委副书记吕斌、国安大队长王世英及社区人员拿着几份表格，多次找法轮功学员王静签字，并对其家属和亲人施加压力，声称不签字就往兰州的洗脑班送。
北京法轮功学员朱志明在新华社工作，9月20多日给本单位同事讲真相，被其告发，随即被绑架，现在下落不明。
10月12日上午7:30，吉林省临江市法轮功女学员冯淑梅在家中被临江市国保大队石登峰等警察绑架。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